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，说不定什么事都能摊得上。就拿张庆恩来说，堂堂的绥远省司法处的处长，也算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头子吧，居然遇上土匪了。这土匪还真就不开面，管你是谁呢，没钱你就休想过去。他们就要动手动脚的搜身抢人。过去有句老话叫江北的胡子不开面，胡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土匪，在东北一带都叫胡子。要提起张作霖的出身来，谁不知道张小个子，那就是胡子。进了关了，到了南边各省，一般都叫土匪，像什么乌龙山剿匪记呀、等等等。这土匪就应了古话了，天是王大，他们是王二，身守五之令，全守就要命，一点道理也不讲啊。说什么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一枪一个是管杀不管埋。您一听这词儿就全明白了。张庆恩本事再大再狡猾，没遇上过这种事情，人家人多势众，七八十号拿着长枪短枪，他们才几个人啊，他真害了怕了。没想到在这紧要的关头，鄂友三骑着大黑驴从后边赶上来了。你看鄂友三是后起身的，骑着驴比汽车一点不慢，因为这个山路汽车开不起来。这鄂友三往前头一看出事儿，骑着驴来到出事地点，他认识这个土匪头子，这小子叫刘英九啊。这鄂友三是张嘴就骂，这刘英九一看是鄂友三，害了怕了，顿时也没词儿了，示意手下的弟兄们把长枪短枪全收起来了，呼啦往两旁一闪。鄂友三从驴上跳下来，来到汽车旁，这阵儿汽车上的玻璃摇下来了，鄂友三把脑袋探进车里头，看见了张庆恩。张处长受惊了，幸亏我来得早了一步，要晚了还真就麻烦了。哎呦，张庆恩长出了一口气，把额头上的冷汗擦了擦。哎呀，你来的真及时啊，真是及时雨呀、怎么这帮人你全认识？认识，经常打交道。哎，处长啊，身上带点钱没有？干啥？还给他们钱？张处长啊，我跟您不一样啊，您是贵人的身子，走到哪儿都有佛光普照，我不行啊，将来沦落到哪一步都很难说，所以黑道的白道的我都得有朋友关照，不是吗？不能让这些人太难堪了，不能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，要有俩钱呢，给他们下下台阶就算了。张庆恩一听也有道理，于是把兜里的钱全拿出来，觉着这钱太少了，在腕子上又把金表摘下来，一起递给鄂友三，给你给你，答对他们吧。哎，谢谢您谢谢您，让您破财了。鄂友三接过金表和那些钱，来到匪首的近前，往前一递，臭要饭的，拿着滚。这刘英九点了点头，这是谢谢您谢谢您，打了一声呼哨，土匪全退了。您看真就应了那句话，蒋介石来了说话未必好使，你看鄂友三在这说话就好使。土匪们散了， 这张庆恩呢，这才彻底的放了心。鄂友三又说了几句好听的话，您再往前走，保证没事了。我保驾护航，有我在，您是平安如意。这时候他想起思明来了，思明是张庆恩的副官兼保镖啊，方才挨了一枪，这一枪打的是轻还是重啊？这一检查一看，索性这枪啊就把这衣服穿了个眼儿，连皮肉都没伤着。鄂友三这才放心，让思明也上了车，让白姑娘也上了车，车子发动了，他骑着驴在后头保护着，这开始起身赶奔包头。路上咱不必细说，等到了包头之后各办各的事儿。单说这白冰姑娘在包头啊住了那么几天，又由张庆恩派专车送回武川。究竟这白姑娘白冰到包头来干什么？其中这可有事儿啊，那么将来咱一定把这事说明白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说话间就到了1949年的一月末，快过春节了。人们发现在浙江奉化溪口镇的小路上，经常有一位60多岁的老者沿着山路是慢慢踱步，手里边还拄着拐杖，穿着浮绸的长衫，蹬着一双黑边圆口的布鞋，步履轻慢，表情十分悠闲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那位说此人是谁呀？就这老头啊，就是统治中国20多年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。他仿佛故意要使脚步迈得慢些，更慢些，因为他知道他踩在这块土地上散步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。那蒋介石不待在南京，跑回原籍溪口干什么呢？咱们呢没详细的交代。现在蒋介石已经下了台了，代总统是李宗仁，蒋介石是退居了二线，表面上什么职权都没了，实质上暗中操控着政局。按说这溪口呢真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，茂林修竹，遍布山野，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顺着山势曲曲弯弯从山中流出来，横穿溪口，四周的山色远山青黛，近山碧绿，千丈白练如同飞雪。这里有蒋太夫人和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陵寝，有专为守灵而建的祠庵，有供养蒋家祖先的祠堂，有蒋介石的祖居封号房，有他为宋美龄专门建的爱炉。据说蒋介石啊，弑母至孝啊，他是个大孝子，每年清明前后都回家扫坟祭祖，但今年他的心情却和往年大不相同了。1949年，他一生中最痛心的一年，华北战场的国军是一泻千里，内部分崩离析，军心民心丧尽，国际上美元已断，名声狼藉，他用尽心力也无法挽救这种江河日下的颓势和败局。1949年1月21日，也正是傅作义在北平签署和平协议那天，内交外困的蒋介石被迫宣布隐退，由桂系李宗仁任中华民国代总统。宣布隐退的第二天，蒋介石即带领蒋经国回到溪口，他感到在大陆上的时间不多了，得抓紧时间干完几件事儿。 第一是修订族谱，你看他对家族这个族谱相当重视，这是蒋介石多年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。蒋介石让蒋经国请镇子上几位饱学的老先生将族谱修订完成，还特意去南京请当时名气极大的大儒叫吴志辉为族谱提了序。吴志辉将族谱修订的是天衣无缝，把最让蒋介石为难的几件事一一的掩饰过去了。比如为了消除宋美龄的不满，把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改称为蒋介石的义子，子就是姐姐的意思，把蒋介石和继女陈洁如生的儿子蒋卫国归到了毛福梅的名下。而且据老先生们考证，有据可考的先祖是明朝的金子光禄大夫，蒋介石是十分高兴啊。第二件大事是祭祖。除夕那天，蒋介石在卫兵簇拥下前呼后拥的到了蒋家祠堂，乡邻们都赶来围观。蒋介石下轿以后走进祠堂，上香礼拜完毕，突然听见祠堂外有一老者又气又急的喊：我想见蒋总统，为什么不让我见？我想见蒋总统啊！蒋介石就是一愣啊，赶紧喝退了卫兵，迈步出了屋，迎向这喊话的老者。我就是蒋中正，老人家，有什么事吗？请进屋说话。一见蒋介石，老者就问：听说蒋总统让位了，是真的吗？蒋介石听罢点了点头，你老说的对呀。老者又接着说：总统什么时候离乡啊？有人传说您不回来了，是真的吗？蒋介石立即郑重地反驳说：老先生，不要听信流言蜚语，我们只是暂时受挫，国军很快会打过来，胜利总是我们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蒋介石在西口表面上如同闲云野鹤，内心里却是矛盾重重。国民党的财政大权，京沪一带国民党庞大的军队还都掌握在他手中。这次回西口，他带来了七部无线电台，昼夜不停地收发情报，指挥军机大事。每天在南京通往西口的路上，车马如龙，灌溉如云，西口成为溃败中国的国民党政治中心。西口的老百姓倒是真开了一番眼界呀。蒋氏为西口镇的望族，蒋介石得势之后又不断的扩建翻修，屋舍更为考究。二月底，蒋介石在会议室召开了长江防务会议。正是早春的天气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屋里暖意融融，一盆早开的兰花发散着淡淡的幽香。按理说这气氛应当是十分温馨吧，但是开会的人这心里头都不轻松啊，谁心里都堵个大疙瘩。三大战役以后，共军的攻势如同风卷残云一般，是一日千里，很快的打到了江北。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枢纽重镇已经暴露在共军的攻势面前，形势危在旦夕。蒋介石叫着顾祝同、汤恩伯的名字，千叮咛万嘱咐啊：祝同、恩伯，党国命运在此一线呐、 如能主助共军渡江，则整个大局当可缓解。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呀、啊，还有西北，那么守住长江，则复兴有望。望大家精诚团结，共赴国难。等会议开完了，党国大员纷纷登车而去。蒋介石叫住了徐永昌，赐臣留步。徐永昌自赐臣。蒋介石拿着手杖，一步一步走到他近前。现在徐永昌啊是新任的国防部长，当然不敢走了，站在蒋介石身边等待问话。同时还有一个人，就是军统部的部长毛人凤，那个大特务头子是寸步不离呀、啊。方才咱说了，北平和平解放之后，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隐退了，但他还实际上掌控着国民党的最高权力，所以蒋介石对绥远依然是放心不下呀。这两个人不知道蒋介石要问什么，规规矩矩站了个笔管调直。蒋介石轻声慢语地问，目前绥远情况如何呀？徐永昌和毛人凤本来就对绥远十分担心，听到蒋介石的讯问，徐永昌赶紧向前跨了一步，非常恭敬地回答，哎，总裁，绥远目前动向尚不清晰，董其武徘徊在河战之间，这次张庆恩从绥远回来，还没等说完呢，蒋介石突然打断了徐永昌的话头，气狠狠地说，什么尚不清晰，我看很清楚，是你的脑袋不清晰。就这几句话把徐永昌吓得满头是汗，不敢言语了。他又训斥徐永昌说，此臣呐、啊，你就是缺少防人之心呐、啊！中共在利用了傅作义，搞什么绥远方式，董其武对傅作义是言听计从，他在绥远的办公室从来不挂我的画像，只挂傅作义的画像，就凭傅作义和董其武的关系，难保董其武不跟着傅作义走啊。说着他又加重了语气，用拐杖一个劲儿的戳地，棒棒棒。绥远很危险，绥远很危险哦。见蒋介石如此气恼，毛人凤赶紧把双脚一碰，用力一点头，对，委座教导的急事，我们已经派史红去了绥远，牵制董其武，同时对孙兰峰、刘万春也在加紧做工作。徐永昌一听有了词儿，赶忙说，我们也派张庆恩去了绥远，张庆恩在绥远人脉极熟，他这次回来在绥远的活动还是很有成绩的。蒋介石听罢点了点头，语气缓和下来了，几分钟之后才说，不要光指望中统、军统那几个人，必要的时候你们也要亲自出马嘛，要多想想办法，要多派些有用的人过去，把董其武给我看好。绥远是西北的咽喉要道，万万大意不得呀。这蒋介石说话就是圣旨，那就是命令。这两个人不住的点头是牢记在心，而且听罢之后立即执行。果然没过几天，董其武就收到了徐永昌的急电。徐永昌现在名义上是国防部长啊，自然要听国防部长的。这电文是这么写的，急令董主席戚武率绥远军政机关及所属部队 西撤后套地区，与二马互为犄角，才能阻敌西进。这就是电报的全文，字数不多，含义极深。这二马指的是谁呢？就是青海和宁夏的马步芳和马鸿逵。其实啊，这份电文董其武早都想到了，他心里十分清楚，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，南京政府势必要加强对绥远的控制干扰。他和傅先生进行过商讨，傅先生给了他八个字，叫虚以委蛇，有以自处。对于傅先生的教诲，他是心领神会的。自从1月22日和傅将军商谈回到绥远之后，他分别与部队的上层、中层军官、绥远省的党政上层人士进行过会谈，又深入部队和地方巡视，与军政官员和士兵谈心、座谈、讲话，了解到绝大多数的人是倾向和平的，愿意走和平道路的，部队和地方是稳定的。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，他越来越感到，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封，加之特务对北平和平解放的造谣污蔑，许多人还心存恐惧，特别是一些对局势有影响的军政上层人士心怀叵测呀，明里暗里进行反抗破坏。因此如果骤然提出和平解放绥远，肯定将会发生意外事变，出现部队分裂、官兵哗变等多种事故，影响绥远党政军实行完整起义的这一终极目标，辜负了傅先生的重托和毛主席的信任。所以呢，必须因势利导，由上而下，由浅入深，既要依靠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支持，又要保持各派势力的平衡，既要积极进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，又要保持部队的思想统一，既要限制特务的破坏活动，又不能公开的逮捕和镇压特务分子，既要和南京政府保持联系，尽量减少南京政府对绥远和平起义的破坏活动，又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您说难也不难。